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用的题目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是在我们的信仰中非常重要的内容。恩就是恩典，是神无条件赐给我们的礼物，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赚取的。信是我们回应这份恩典的方式，是我们对神的信任，对神的依靠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将会看到使徒保罗深入探讨这一个主题，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几个字非常简洁而深刻的概括了基督教信仰的精髓。我们要深入了解恩典和信心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，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并且如何使我们更加接近神。不管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，还是你已经在基督教信仰中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都盼望今天这一段信息能够对你有所帮助。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，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信息中汲取力量，让我们都能够以更深的信心来荣耀神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十节的经文，我们同声来念，请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这段经文主题的深意。愿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清楚知道恩与信之间的关系，以及这个关系对我们的生活和灵性成长有何重要性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在座每一位，如我们都来仰望你，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谢谢恩主，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，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两点。第一点是人得救之前的光景，第二点是人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刚才我们已经念了经文，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所以保罗他提醒以弗所的信徒，你别忘了自己是从罪恶失丧之中被救赎出来的，没有重生的生命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罪就是灵魂的死亡，罪人是处于死亡状态，没有属灵生命的能力，生活在灵性死亡之中，也就是与神隔绝的一种状态。无非神介入，否则那些没有神的人就会走向永远的死亡。人可能肉身活着，但灵里是死的。只有当神打开人的心眼，看见真理后，人的灵才会活过来。那你说人怎么会在灵里是死的呢？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一直追溯到圣经的起头，追溯到我们对于罪的理解。根据创世纪创世纪中的记载，神在伊甸园里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亚当夏娃安置在那里，给他们一些指导，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在花园里修理看守，以及应该做什么，然后告诉他们不应该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你一定会死。在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蛇破坏了上帝对他们的命令，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，当他们受到诱惑，他们最终屈服并且犯罪背叛了上帝，他们摘下了果子吃了，就在那一刻死了。他们并没有说倒在园中成为尸体，而是在灵里死了。亚当和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他们拥有与上帝相连的生命线，但是当他们背叛了上帝之后，属灵的生命线就被剪断了，也就是在灵里死了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的经文说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。因着亚当的罪，死在我们所有人中做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灵里死了。我们不只是死了，我们被欺骗了。这是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。第二节经文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这里提到行事为人，也就是行走。那时你在过犯罪恶中行走，意思就是你被控制了，你被误导了，你被欺骗了。因为你跟随的是世界，就是那些离开神的人文价值观和标准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保罗就把那种意识形态比作是一个坚固的营垒，世人被囚禁在当中。我们随波逐流，我们跟着世俗文化所较好的那一些东西随波逐流， 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世俗文化所鼓吹的许多事，我们听到与堕胎、与变性、与核心家庭解体密切相关。随波逐流的一个例子，就是美国基督徒参与了黑命贵组织，也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。我同意，黑人性命一样重要，我们应该为平等和公正挺身而出，但我不支持也不赞同黑命贵组织的核心信仰，像堕胎、同性恋、家庭的解体等。我们需要警醒，不要盲目的接受世俗的世界观。第二节的经文又说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，也就是被撒旦所控制。现今在拒绝神权柄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掳掠了撒旦和跟随他的邪灵，剥夺了他们的能力。可是撒旦在灵界当前仍然拥有对鬼魔和对非信徒的有限的权柄。只要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仇恨、战争、谋杀、不公不义、种族歧视、道德堕落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撒旦仍在运行。基督徒可以胜过撒旦的势力，过着顺服耶稣基督的生活，但是非基督徒不能，因为他们顺服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邪灵在悖逆人心里做那些邪恶的工作。接着保罗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都沉浸在肉体的激情中，实现我们身体和思想的欲望。我们被这些扭曲的欲望所奴役，被这些欲望所控制着。有一位年轻人，他对享受美食有着很大的欲望，每天他都要去各种餐厅来品尝各种的美食，不论价格多高都要去。他也不顾他的健康，常常是过量饮食，因为他只在乎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，而忽略了对健康的考虑。同时他也不顾金钱的花费，因为他认为享受美食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他会花掉大量的钱，甚至背负债务，只为了满足自己对美食的欲望。这个年轻人放纵了自己的食欲，无视于自己身体的健康和他的财务状况，只是为了追求一时的快乐和满足。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健康的问题和财务的困境，因为他没有对自己的私欲进行节制。放纵私欲在属灵的层面对我们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其实这是一种偶像崇拜。我们想借着放纵私欲得到快乐，而不是到神那里去寻找幸福。私欲的放纵会使我们属灵的味觉迟钝，使属灵的胃口不振。如果我们不严肃看待这个问题，我们的心就会转离神， 就好像当年所罗门王被他的嫔妃诱惑而远离神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还有我们自己的肉体，都在把我们拉扯着，使我们处在一种悲惨而失落的境况之中。我们和别人一样，我们生来就是可怒之子，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这不仅仅是受到世俗的影响，而且因为我们天然的倾向就是这样，我们天生就是对神有一种叛逆和抗拒的心。我们的人生都是招惹神的震怒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介入，我们都要在神的怒气中灭亡。这是人得救之前普遍的光景，就是这样。也许今天你意识到你似乎是和这样的光景有一点点像，但是你觉得你还没有像这三节经文所描述的那样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走过完全堕落的道路，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明显的罪恶的形式，你说我不确定我是否需要上帝救赎的恩典。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，他记载了一个有罪的女人去膏抹耶稣的事件。当时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，耶稣就去他家，结果那个城里有一个女人，她是一个罪人，听说耶稣在那里吃饭，她就带了一个里面盛有昂贵香膏的食瓶也去了。她在耶稣的背后跪下，靠在他脚边哭泣，泪水滴到耶稣的脚上，她就用她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，然后又亲吻他的脚，又抹上香膏。当时请耶稣吃饭的这些法利赛人看了，心里就想，如果这人是先知，就应该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，她是个罪人啊。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想的，他就给法利赛人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人把钱借给两个人，一个借了500块银币，另外一个借了50块银币。这两个人他们都没有能力来偿还，他就开恩免去他们的债，不再追究他们所欠的钱。那这样你认为他们哪一个会更爱他呢？西门就回答说，我想是免了更多债务的那一个吧。耶稣说，你说的对。我想这一个比喻讲的就是耶稣自己，因为他就是那个免了人的债的债主。罪就是债，罪人就欠了全能神的债。无论我们欠神的债是多还是少，我们欠的债都超过了我们所能偿还的能力。但是罪人如果愿意接受福音，这位天上的神他就愿意白白免除罪人的债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，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 来得到新的生命，来得享永生。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点，人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经文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神有丰富的怜悯，他的怜悯永远都不会用尽。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告诉我们说，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什么是怜悯？是上帝没有给我们应得的，他给了我们最好的。什么是我们应得的呢？就是在最终灭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神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。爱就是神对我们愚拙之辈施恩的原因所在。神的爱浩大，神的怜悯丰富，神因着怜悯又看重我们这些悖逆的人，所以他施恩给我们。接着保罗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在灵里死了的人，最重要的就是要靠神让他能够活过来。基督的救恩正是叫那灵魂起死回生的力量。什么是救恩？所谓救恩，就是向那些因为罪而灵里死亡的人，为了神荣耀的缘故，显出他无限的怜悯与大爱来。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基督受死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不是任由我们一直处在罪中，而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。但是我们既不公义也不良善，我们的灭亡应该是可以大大彰显神公义的荣耀，因为我们是应该灭亡的罪人。但是基督竟然为我们受死，这就证明了神的爱，而且显明了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经文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上帝通过基督展示了他的爱。上帝的愤怒是针对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罪行，但是通过上帝的恩典，将基督作为我们的替代者，承担了针对你我的罪而来的愤怒。上帝通过基督彰显他的爱，从而拯救了我们。不仅如此，上帝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结合，他让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。我们看第六节，我们就知道了。第六节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，我们与基督同坐，是上帝使我们的生活与基督同步。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信徒不止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，更要因主高升 而喜乐，在他大荣光里有份。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保罗所说的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时，神事实上也使所有的信徒与基督一同复活。神使基督在天上坐在他右边，同样他也抬举所有的信徒与基督一同享受这个荣耀。信徒被抬举，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，他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恩典啊！接着保罗说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所以上帝要以我们作为例子，透过他在我们这些与基督耶稣联合的人身上所成就的一切，向将来的世代显明他那丰盛无比的恩典和仁慈。神愿意把恩典也施给以后世代的人。是的，神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施恩典，行其事，神仍然介入我们的生活。今天也许我们有些人心中觉得面临困境，没有出路，但是上帝要为你开路。也许你对有些伤害过你的人怀恨在心，但是上帝可以把你心中的枷锁、仇恨和苦毒中释放出来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感到灰心丧气，但是上帝可以给你希望。也许有些人不知道你被呼召去哪一个方向，但是上帝可以清楚指点你的路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神施恩典、行其事的例子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要使他成为一个大国。但是亚伯拉罕、撒拉年事已高，他们觉得不能生育孩子，但是上帝为他们成就了。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掉，后来他又被祖母诬陷犯罪，他被下在监狱当中，但是上帝使他做了埃及的宰相。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并不觉得自己能够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，但是上帝使用他来拯救他的子民，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在新约当中，我们看到生来是瞎眼的，本来没有希望重见光明的，但是上帝使他重见光明。原本不难走路的瘸子，但是上帝使他可以走，而且还可以跳了。拉撒路在坟墓里死去了 好几天，但是耶稣，当耶稣命令他起来，他就复活了，从坟墓里出来了。神今天仍然介入我们的生活，神愿意把恩典也施加给今天这个世代的人。只要你愿意接受神恩典的福音，你就可以白白的得到这份礼物。第八节很重要，我们同声来念一下，请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整个救恩不只是恩，也包括信。虽然说人要先信才能 才能得救，但是就连去信也是神所赐的礼物。信心是来自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凭着自己，我们不能生发信心，主耶稣才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恩典是决定性的原因，而信心是工具，是我们接受恩典的管道。信心和恩典在我们得救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作一只船穿越风暴的旅程。恩典就是那一艘船的本身，有了这艘船才有可能穿越风暴。它是神的无条件的爱和恩惠的象征。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的善行或者自己的努力而得救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使基督徒能够在罪恶的世界当中得蒙救赎，就像一艘坚固的船只能够安全地穿越风暴。因为这种恩典是不可以动摇的，并且是他们生命的基石。信心就像是船只的舵手，指引着基督徒朝着救恩的目标前进，使我们能够接受这恩典。当风浪很大，在风浪在咆哮的时候，困难重重的时候，信心能够使我们坚定地站在甲板上，相信这艘船将会带领我们安全地渡过风暴。信心让我们不断地向着神的应许前进，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放弃。得救是本乎恩，神的恩典显明在救恩的每一个层面上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悔改归向基督，我们得到永远的救恩，都不是出于任何自然的能力，也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德行，都是神所赐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让它发生，你完全没有一点功劳。所有的救恩，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我们自己的信心，所有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礼物。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恩典的本质，就是像领受一份礼物，不是靠自己做什么才能得到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救恩既然是神所赐的礼物，因此不靠人的工作。如果是靠人的行为，靠人的工作，例如像遵守律法啦，我过圣洁的生活啦，如果是这样，就难免自夸，自以为义，也就犯了法利赛人自夸的罪。这样得来的只是罪，而不是脱离罪，因为不是人的行为的结果。我们没有理由在神的面前自夸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有一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就是当我们信主到了一个阶段，你了解，你得救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，不是因为自己的善行，也不是因为守了十诫，而是神救赎了你，接纳了你，爱你，全都是因为基督的作为。你不是靠着行为，不是靠着你的善行，而是借着对耶稣的信心。神爱我，是因为我有信心， 是因为我信心的植树，我对耶稣的信靠，我对他的爱，我知道他的同在，神爱我，是出于我的信心，不是因着我的善行，不是因为我向他认罪。只要我一直有这样的信心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因此，在不知不觉间，你以为自己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主要原因，这可能是信主后的迷失。信心是来自神的恩典，没有人可以自夸。假如我相信是自己的信心带来了神的恩典，那你就可以自夸了，而且很难不自夸。看到没有信主的人，你就会跟他说，哦，你必须以我为榜样。你为什么会掉入目前的困境？就是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信心。那这肯定是自夸。但是如果你明白是先有恩典，然后才有信心，当你面对尚未信主的人，你就会说，我很明白你的感受，我和你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，起初我也不愿意接受基督，我也离神很远，但是是神打开我的心。如果你今天你也回转，神也会打开你的心，因为圣经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会丢弃他。如果你回转对神说，我一点信心也没有，求主添加给我信心，这样讲就很足够了，神就会赐给你信心。信心不是你自己可以从心里挤出来的，我们是凭着自己，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够生发信心，信心是神所赐的。我和你本质上没有分别，你回转吧，像这样就没有自夸。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教导。罗马书第三章说，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说，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是主打开吕底亚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吕底亚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，当保罗在传道的时候，经文怎么说的？经文说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你看到没？主就开导他的心。这就是为什么先有恩典，然后才有信心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基督徒是新人，是一个新的族类，是神所做的工，是基督所重造的人，是因着基督所遭受的而做成的。和救恩一样，我们信徒行善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命定的。我们应当行善，以美善的形式为人，来荣耀神。当然，行善不能叫人得救，但却是得救以后，靠着神所添加的力量而结出来的果子，成为得救的证明。也许你说，那是怎么样才叫做行善呢？ 我想行善是一种积极的行动，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和爱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今天去关心弱势的群体，你去传播友善和鼓舞的言辞，你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你去分享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，你去爱我们的敌人，并且为那些恨我们的人来祷告。另外，像保护环境、减少浪费、回收利用，哎，也是行善啊。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的人，然后带来希望、带来拯救，也是一种行善。今天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保罗很生动的描绘了上帝干预之前我们的属灵状况。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曾经追随这个堕落的世界的道路，并且被我们罪恶的欲望所奴役。但是神以丰富的怜悯和无限的爱来拯救我们，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他使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。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赚得的，它是一份礼物，是上帝恩典的结果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。我们是神所做的工，是基督所重造的人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并且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恩典是决定性的原因，而信心则是工具，是我们接受恩典的管道。但是信心也是来自神的恩典。这个救恩的核心就是唯独恩典。如果救恩是全然出于耶和华神，那在我们自己就没有一点点的功劳。如果福音是唯独上帝的恩典，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自己而得到这个救恩。基督教的独特之处就在此，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，把我们从罪中挽回过来。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，都是单单依靠上帝的恩典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恩典是领受性的，是基督赐给我们的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来到世人的中间，不是为了审判，而是为了拯救。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他照着圣经所说，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他的选民而死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罪和死亡。但愿这唯独恩典的福音，在我们这个世代中继续不断的被传扬。当然，传扬福音需要时间，需要毅力。我们不能期待说，啊，我去传，立刻就看到大规模的成果了。但是我们要持之以恒，去分享我们的信，分享我们福音的信息。相信神必定要赐福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十字架上借着一次的献上，你成就了永远有效的救赎。求你向我们显明唯独恩典的福音，让我们明白救恩不是靠着自己能做什么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 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把我们从死亡罪恶之中拯救出来。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是见证你的复活，是见证你的荣耀，更是分享主你的恩典。我们求主你赐下信心，使我们的心能够全然向你，我们能够每一天跟随主的脚中行。主啊，也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中，我们能够持续的行善，彰显你的恩典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感谢黄小华长老的讲道，然后今天是本孤恩的信，求神继续赐予我们信心和恩典，希望大家有所得着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。